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华北战役，1947年年初，国民政府军队发动重点出击，攻占中共中央的根据地延安。但是分布在华北、东北各地的中共军队随即展开反击。到了1947年后半年，华北、东北大部分农村被中共军队控制，而东北、华北的国民政府军队只能够集中力量保卫沈阳、长春、锦州、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徐州、开封、郑州、太原、西安等大城市，同埋北宁、平绥、平汉、津浦、陇海等几条铁路干线。而且各地的中共野战军纷纷向国民政府控制地区推进。林彪、罗荣桓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向长春、沈阳周边推进。陈毅、粟裕所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向江苏北部推进。刘伯承、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原野战军就向河南中部推进，占据大别山。彭德怀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向西安周围推进。陈赓、谢富治所领导的第38军向河南省西部山区推进。而华北另一支实力雄厚的中共军队，由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亦都向河北、山西两省的核心地区展开攻势。晋察冀野战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所建立的军队。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115师由林彪担任师长，聂荣臻担任副师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九月，八路军115师在山西省北部的平型关击败日本板垣兵团之后，八路军115师主力向山东省推进，而聂荣臻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负责在山西省北部五台山一带，即是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率领3000人进入晋察冀三省交界山区，组织武装力量，发展抗日游击战。几年之间，扩充为拥有31个团、接近100,000人的部队。另外有地方游击队、民兵、义勇军、自卫队等10多万人，势力发展到72个县，有人口1200万，称为晋察冀边区。抗战胜利的时候，聂荣臻所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已经成为一支实力雄厚、战斗力强悍的军队，主要将领有萧克、罗瑞卿、杨成武、耿彪、郑维山、曾思玉等。而日后成为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中队政治委员。国共内战爆发之后，由于晋察冀军区位于华北大平原的背后，太行山山区之上，对于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北平、天津、太原等大城市以及平汉、平绥铁路线威胁极大。1947年秋季，共军展开全面反击，华北、东北的国民政府军队处于被动。蒋介石亲自去到北平，召集华北、东北的国军主要将领，制定应付共军的策略。当时北平、天津一带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北平绥靖司令李宗仁。
共匪全面叛乱，华北东北各省都受到匪军困扰，你们都是集团军的司令，都是地方绥政司令，好应该竭尽所能肃清叛乱，实现三民主义，报效党国的。哼，你们不单止无法子剿灭共匪，而且任由共匪做大，选兵折将，你们怎样去全国交代啊？
伟座，共匪实在太狡猾了，他们在农村渗透，煽动农民和政府对抗嘛。
是啊，
岂有此理，共匪可以在农村宣传，难道地方政府不可以争取农民吗？办事不力的官员必须查办。
伟座，属下李宗仁认为争取民心是政府长远的政策，只要完成宪政改革，全国民众必然会拥护政府的。
嗯，德伦讲得啱，最近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选举就是宪政改革的实现。
我认为政府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瓦解共匪的攻势。
嗯，
哎呀，哎呀，哎
呀，那德伦，你有什么解决共匪的策略啊？
伟座，目前敌我的形势是我军据守大城市和铁路干线，而敌军以农村山区作为掩护，对我军展开攻击，我军处于被动，所以我认为我军应该凭着优势的武器和装备，确保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巩固，尽量避免深入农村。另一方面，重开和平谈判，争取以和平方式平息战争。
没错了，匪军不可能攻占大城市，他们需要同政府合作谈判停火的。
哼，毛泽东不会这么容易屈服的。无论如何，我军必须全力确保北平、天津、长春、沈阳、徐州、太原、西安、郑州、开封这些大城市不容有失。北宁铁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亦都不容有失。北宁铁路上面的锦州、平汉铁路上面的石家庄、陇海铁路上面的徐州、郑州都是关键的要冲，必须全力防守。
各位同志，中央军委已经通过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的建议，改组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机构，由杨德志同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同志担任政治委员，杨成武同志担任第二政治委员，耿彪同志担任参谋长。我哋热烈欢迎中央军委嘅决定。
好，好，好，好，好，好。
各位同志，中央军委调整晋察冀野战军嘅指挥机构，目的系要加强我哋嘅作战能力，以应付我军要马上面对嘅新形势。
系啊，系啊，系系。
自从去年年中以来，我军经过一年嘅作战，已经收复咗39座县城，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接近200,000人。特别是今年四月进入战略性反攻以来，我军相继取得正太、清仓、保北三个战役的胜利。
初步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
嗯，是是是，我们要继续努力。
我要继续努力。
不过我军的成绩和其他战区的野战军相比仍然有一段差距。周副主席曾经公开表示，各军区今年的成绩依次序是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和陕甘宁，然后是晋察冀，我军排在最后。
荣津同志，我们不可以落后的。
我们的成绩之所以落后，主要由于我们未能够整师整旅歼灭敌军。原因是我们恐怕失去地盘，未能够放开手脚在战场上面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因此我们今后需要放弃保守的战略，采取主动进攻敌人。
怎样采取主动呢？
各位，我们晋察冀军区东面是平津和河北平原，西面是太原盆地。我们的主要对手东面是河北保定的孙连仲，西面是山西的岩石山，北面是张家口的傅作义。表面上我们强敌环峙，但是我们晋察冀军区居高临下，周围的敌军难以深入进攻。反过来我军主动出击就十分容易，而且平汉、平绥、正太、同普几条铁路线都在我们军区附近经过，我军应该利用优势主动出击，切断敌人的铁路线。
报告孙司令，
太行山以东的涞水、满城和徐水这几个县都发现匪军的踪迹。
太行山上面的共匪列荣津部开始向河北发动攻势，可能是企图攻夺平汉铁路线上的据点。
孙司令，平汉铁路线上面的据点不容有失。
是，平汉铁路线上的据点不容有失。特别是保定、石家庄，关乎北京天津的安全，更加不可以有失。
保定和石家庄都有重兵防守，匪军不敢轻举妄动的。
杨德志同志、耿彪同志，我军已经在东北发动秋季攻势，向东北的核心城市沈阳、长春周围发动攻击。驻守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大批北上支援，中央军委命令我们晋察冀野战军配合东北的攻势，趁敌人力量减弱，向河北发动进攻。
好啊，荣津同志，我哋唔可以落后嘅。咁我哋嘅进攻目标喺边度呢？
敌人嘅主力部队布置喺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几个主要据点。我哋唔可以冒险攻坚，我哋应该进攻敌人嘅弱点，而呢个弱点系敌人必救之地。
咁边度系敌人必须救援嘅弱点呢？
北平同保定之间，敌人兵力薄弱。我军直插嗰度地方，等于勒住敌人嘅咽喉，敌人必定全力救援噶。
系，嗰度系敌人嘅要害。
咁我哋可以同敌人打运动战。
荣津同志，如果山西岩石山出兵支援，
我军有后顾之忧噃。
岩石山同孙连仲嘅军队不同系统，佢哋未必会互相呼应。就算岩石山出兵支援，我军尽衰野战军，尽弃老弱野战军，亦都会出兵牵制。
报告孙司令，大批匪军集结喺保定以北嘅徐水高碑店一带，睇嚟系企图切断保定同北平之间嘅联系啊！
哼，岂有此理！聂荣臻呢一仗的确独立。
听闻聂荣臻仲亲自去咗徐水县，煽动农民进行土改，争取农民嘅支持啊！
哼，我孙连仲唔可以俾聂匪得逞啊！
但系如果孙司令出兵征剿嘅话，匪军乘机围攻保定，岂不是更加危险？
哦，咁立刻发电报去石家庄，急召罗力容将军领兵北上，全力支援。
系，司令。
报告荣臻同志，镇守石家庄的罗力容已经领兵北上支援保定。
哦，孙连仲果然召罗力容北上。好，德志同志、耿彪同志，我哋歼灭敌人的机会嚟啦。
系，
呢、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立刻截击罗力容，歼灭他的部队。
咁喺边度截击罗力容最好呢？
保定以南的清风店对我军最有利。
系。我立刻带领部队全速南下，抢占清风店，恭候罗力容打一场好仗。
同志、耿彪同志，打得好啊！罗力容措手不及，被我军全军歼灭。
系，我军战士不怕疲劳，急速行军三昼夜，抢先占据清风殿，然后至可以一举歼灭罗力容嘅第三军。
系，呢场战役对我军嘅进展非常重要，全体参战战士值得嘉奖。
系系，荣臻同志。下一步我哋应该点做咧？
点做咧？
下一步，罗力容已经全军覆没，留守石家庄嘅兵力非常薄弱， 我军可以乘胜进攻，攻占石家庄。
嗯，冇错，石家庄是平汉、正太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如果我军攻占石家庄，对于华北全局有重大的影响。
哈哈，德智同志，你都懂得战略部署噃。好，我立刻发电报向朱德同志请示进攻石家庄的部署。石家庄的父老，多谢你们支持红军，支持共产党。从今之后，大家有好日子过。我们为建设新石家庄而努力。
好，我们全心合力建设石家庄。
荣津同志，中央有电报到。
哦，快点读来听下。
毛主席赞扬我们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是重大的胜利。朱总司令表示，攻克石家庄是开创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最大的收获是我军学会攻打大城市，吸收了经验，提高了战术，对我军未来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是，这一次是我们红军成立以来第一次攻占大城市，对于我们来讲是值得重视的经验，我们可以在华北平原站稳脚跟。同志们，大家继续努力。
1947年11月12日，中共的晋察冀野战军攻占了河北省的石家庄时，不但止是中共军队第一次攻占大城市，而且切断了平汉铁路线，令到北平的形势更加孤立，同时奠定了共军立足于华北大平原的基础。蒋介石知道石家庄失陷的消息之后，大为震惊，而华北国军的士气亦都因而动摇。1947年11月26日，蒋介石再次飞抵北平，亲自布置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特别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负责河北、察哈尔、热河、绥远、山西五个省的军事，希望傅作义能够挽救华北的危局。中华五千年之华北战役，由林有荣、钟伟明、蔡浩良、卢世昌、蔡文轩、萧树胜、曾永强、莫家驹、张碧然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